有因有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等流自然就成就的一切的法界性，是不会亏对我们的。所以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努力念佛，就是为了不安心，内心未悄然。有什么好不安心？不安心表示你还有怀疑嘛？你把你的心放在一种有为的向上的东西做保证，你把自己的这种肯定放在你今天啊，我看到什么，有人跟我说什么，一些都是心外的觉受，心外的境界给你做保证，给你做保证。这种保证是无常法，是有为法，是不决定的。慧律法师说，如果你要靠这种东西啊，就比如说好像在玩俄罗斯轮盘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我鼓励一定要去修禅，不是要去修止观，而是说所有的对治道，所有的助道品是应当要合并修的，这个东西不等于杂修，不等于杂修。所以大空就是这样，当你自己能做得好了之后呢，你就要慢慢慢慢放下自己的身段，放下自己的坚持，放下自己的本位。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坚持你自己的本位，你自己的中心的成见跟爱染，你对这个爱，你对这个法仍然还是我执跟法执的态度。所以要把你所处在的法界性啊，我又创造一个所谓我所的虚空，虚空应该是不执爱性的，虚空应该没有自他的，虚空应该没有距离的，虚空应该没有隔别的，虚空应该没有此彼的。所以你要把此彼自他一切的隔别性打掉，于是你要把你现在有处一个位置，你有处一个对待的关系，把这个大空就十大空，在别的经叫十方空。十方空我讲广大就是四无量心的修法。所以当你从初禅二禅三的四禅修上来的时候，你要用观缘自己的解脱求修禅，改成缘念无量众生能够得喜乐这样的心，去一样继续心一境，心一境去缘念无量众生借着你的缘起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。那个时候因为你从缘自己到缘少分众生多分众生，到改念无量众生，你一样是心一境，从离身喜乐到四禅的舍念清净，你的心地风光同样名为初禅乃至于四禅，可是你的觉受就会不一样，你入住初定的功德力也会不一样。最后要谈到第六个第一空。第一是指世间无上法，世间第一法名为第一义。世间第一法是什么？涅槃。涅槃是一切法不可能超过于之上的。涅槃定义是什么？不被任何东西所吸附，不被任何东西所逼恼，不被任何东西去造你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业，你不再堕到惑业苦不自在的轮回道上，那个名为初三界了生死正涅槃，这个叫做第一义。第一义是身心跟依报世界的相对关系处在一个涅槃法性显现的境界，那个境界本来不能够用任何名字去说它，可是不得不梵文就说 Nirvana， Nir 就是无， Vana 就是苦，一个没有苦的所在地就叫做涅槃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三十七念，众苦不能轻，名为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个世界就是要你哪里去学习，原来哦，涅槃法性就是从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从三十七道品所显现出来的心地风光而已嘛。由那个心地风光看出去，一切都是诸上圣人聚会一处，哪有一法不是有形无形令我念佛念法念僧呢？哪有一法哪有一缘不是在提醒你谁念佛谁念法谁念僧，谁念一切可以布施，谁念一切的借功德殊胜，对不对？所有这些谁念都应运而起，你自己的念可以起，谁法力谁外缘也可以起。所以 内根生跟外气界都不会变成你的祭拜，反而变成你的增上缘，对不对？让你感受到一切法的安乐性的增上缘，那个时候就叫做第一。第一的状态，管它有没有存在不存在，是在这里是在那里，通通都叫做空。所以第一就是空，空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第一，第一就是一切法，没有什么因缘条件再可以系绊你不自在，让你在霍耶窟里面不得自由的那个身心跟依报世界的状态。所以昨天呢，在听那个永嘉集啊，永嘉集就谈到了，永嘉禅师就讲到一段话，他说啊，身啊，身空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于是就怎么样呢？就能够身心泰然，内不贪求，外现威仪，内如枯木，外现威仪。他可以把很多原本不可以搭嘎不对立的性格、对立的个性、对立的特性，圆融无碍，圆融无碍。为什么？心中没有羁绊，哦，不以万法为理，心中没有任何羁绊。或者禅家讲的，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，因为无身可染，哪来能够什么东西沾了你的身呢？那种不被系绊的状态就叫做涅槃，涅槃名为第一义，第一义就只不过是看到一切法内空外空，内外空，空观之智也是空，所在的处所十方亦是空，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系缚，所以它本性自性般涅槃，因为一切法涅槃故，法性显现故，空。其实说到这里我已经不想讲下去了，因为从头到尾都一样，都是一样，只是依着不同的所缘，依着不同的辩证次第，用着不同的言说善巧，说同样的道理。说什么道理？说无染无着无碍无系绊。你心不要染，对不对？现前境不要着，未来境不要希求，那你只能够随顺缘起，在无常法性当中，在所谓有为的生住异灭的过程当中，啊，一直不断的顺从这个法性，随着不住着而产生了不被系缚的一种个性。因为你只要不住着，什么东西能够系缚你呢？你只要不去把着人家不动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放了我，我放了他，他就会放了我，你不放了他，他就放不了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一切都是两只手才会打，会才打才会响的。所以你去参知手之身是什么？知手之身就跟你讲无作之空，对不对？无作之空，发法本自具足。楞严经跟你讲，你用右手触左手，你是有一个畜生还是两个畜生？不是叠心哦，是你右手去触手的时候，右手不是生一个畜吗？左手是不是也触到右手？那左手是不是应该生一个畜？那我要问你的大脑，你的大脑里面是一个，我的右手触到东西了，然后有个讯号，左手触到个东西了，于是我会说我的手触到两个东西了，是这样吗？你右手触到的还是你的身，不要用手的假名，你右手触到的是你的身，你右手也是身的一部分，哪有身去触到身的呢？身不就这样就是内之正了吗？还要等到这样子才叫做触吗？触在哪里生？触在肯定就生了，你内正就生了，你知道，你 aware，你知道它存在，那个触就生了。你不要把你的不同的部位当作不同，然后不同之间去创造造作作业，作业彼此相触，相触之后呢，约官带主办主客的地位，说我触你，你也触我，那是一个触两个触，两个触是一个触还是两个触呢？这两个触到底真的是不同还是相同呢？因为彼此触的都是同样的部位，对不对？ 那这处应该是同所处、同所缘、同所视之才对啊，你们的角色应该都一样啊，可是问题不然，问题不然，两个人互相讲话，我讲话你听到，你讲话我听到，可是两个人所生的角色不一样，一个人生苦的角色，一个人生乐的角色，两个人就活在两个法界。佛陀就跟你讲，那是一种误会啊。如果同样一个所缘，为什么有不同的形象呢？那会有这个结果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各自在分别嘛，你各自活在各自分别的法界里面嘛。那既然是分别所生，那就无有实体嘛，无有实体，你今天所生的见跟爱都是误会所生的嘛，误会所生的放下也没什么好舍不得的嘛。本来就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就要花这么长的论证让我们懂那个道理，反复的思考就是劝我们要放下。所以有人不用学这么多道理他就可以放下了，你就千万不要问他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右边还是左边，他就会睡不着了。真的，本来修行根本可以很简单的，不是一定要怎样修才是对的，法不定法，法不定法。好，到这里就是只要没有烦恼了就是第一，就是空，对不对？管它是怎么发生的，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你只要一念一念，问题在保任功夫而已，你保任的好，二六十中都可以藏在空中住，对不对？藏到这个空的法性。你保任功夫不好，你就常常哎呀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对吧？后悔一下才开始起这个觉知性啊，这是个人的根的立顿了啊，那就是一直不断的用功。所以昨天我们那位师姐就说啊，对到镜还是一样啊，还会有路用不？啊，问题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定嘛，扶不住习气嘛，懂吗？在法堂上，我们都要靠着外在的因缘，让你的内心创造一个清净的道场，对不对？只要离开这个因缘的加持力啊，你回到你的生命境界上去，法都在天边。佛都在阿弥陀佛国他自己那边住，跟你不同住，完蛋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定，让一切法能够在内心中住？而所谓的修定，讲再白一点，就是要能够看得见你的习气，扶得住你的习气，不要被你的根对境就拖着起欲起受起想，然后造业就团团转。所以我有一次听李老师的课，他就讲，他说啊，修行第一件事情就要慢下来。像我想讲话这么快哈，永远你再去听我录音带。昨天就有个学长跟我讲，我的两小时录音带，他抄一天没有办法抄完。他去录我的逐字稿，他说他花了一天的功夫抄不完我两个小时的录音带的字。我就劝他说，嗨，你就不要逐字录啊，你就录重点啊。他说每个字听起来都很重要啊，刚开始都是这样，刚开始都是这样，不信你画书画重点都一样，发觉从头到尾每一个话字论讲得那么精彩，当你每一句话就等于根本跟没有画重点一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画到后来那本书就不想看了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法分别它的理路，你只要把那个 keyword 关键字记下来就好了，然后呢利用这个关键字再来去看它。像我讲虽然是散散乱乱的，其实里面还是有理路在的，因为没有理路是不可能听懂。那现场也不晓得为什么，现场可能有加持力嘛，佛菩萨天龙护法在那边护法护你们的心，你们心也比较容易定。可是如果你们在家里重新听录音带，那散心杂化的因缘就比较多，心就不像在法堂那样那么定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定功德就会让你的慧的作用会有差别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会让你起欲起散乱的因缘越多，同样的音声在那边嗡嗡嗡的时候呢，你对它的相应度就会降低。外在只要少了让你心闪动的因缘力，同样的嗡嗡嗡的法句一就可以知道后面了，对不对？听前面就知道后面了，熟嘛，对不对？何况我同样的道理已经讲六遍了，从内空开始讲到第一空，公刚直接带起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如果还听不出它是同样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无染无浊无碍 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只要没有了爱见，就自然无染，对不对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附，那个东西就叫做第一义，就叫做涅槃，对不对？也是叫做内空，也叫做外空，也叫内外空。内外空就是一如啦，平等空啦，啊，那空空就是那个观字没有可观的字，观的字是脱境而有的吗？你不在境上去印证空哪来？空不是先有的啊，空是有一个大概的道理，然后在缘境哎证明到空，然后呢，所处在的这个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观待于十方法界而成立，十方法界跟你自己一样是观待有的，所以同理可知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是大空要说的意思。你只要知道哦，一切都是观待的，那自信有是不成立的，于是本来自信就是涅槃。既然自信涅槃，一切法就是显现第一义，第一义就是空，对吧？那 后面两个就当然，那么以上就已经用内空外空跟内外空讲完一切的有为法。有为法虽然有内外跟于中所生的因缘所生法，可是根据前面的辩证就知道，一切有为法都是造作，造作就一定显现生住意灭，生住意灭就显现相流转，性无所有，所以有为法本来就是空，无为法只不过是要观待于有为法，说它的法性。首先，无为法就是无作，你不造作就没有法身，没有法身就不会有法要灭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不造作，本来就是空。纵使造作了，随生也就随灭，因缘变异，它的分位假立就会有生住异灭，前面的有为空种种的现象会发生。而无为对待于有为说无为，如果有为法性就是空，何必要立一个无为法呢？无为法就跟你讲，无为法是不需要安立的，所以假说有无为，懂吗？所以要接着从第一空同时就了，因为前面已经辩证了一切有为法空，所以无为法也不需要安立，懂吗？有为法是法性自空，无为法是不需要安立，无作故空，懂吗？有为法自性就是空，不需要我创造一个无为法来令有为法空，有为法只是说出有为法，无为法只是说出有为法的实相，所以无为法只是有为法的实相而已，它不是有为法之外的另外一件事儿。而有为法如果经过理性的辩证，它的自性不可安立，本来就是空，那无为法还需要讲有作跟无作吗？就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由第一空同理可证有为空跟无为空，到这里一切法已经说完了，照理说应该不用继续讲后面了，可是你还有一个开始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于是你就有一个现在的始觉，对不对？我今嘛才懂，我从现在才开悟，是吗？你是现在才开悟吗？开悟如果是现在才开悟，那个开悟的东西从哪来？是从内生还是外来，还是内外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第三法呢？不是又来了吗？如果你又产生一个我现在才了解，我现在才开悟，我现在才成佛，如果你在三世缘起向上找到一个随便你安立的起点，那个起点还是分别执着生的，所以为了要去看到这个由时间的三世流转向所创造出来的误会，所以不得不又跟你讲第九个毕竟空。毕竟空有别的书讲本性空，或者讲本来空，一直以来它就是如前面的八法所说的空性显现那样子，内空外空内外空不是到现在才跟你讲的，所以毕竟空到这里是一个对前面八空的结论，而这个结论还要跟你吐出另外多的一个消息是什么？一直都是这样子的，从来没有变异过。这个空性为什么叫空性？为什么叫做真如？真如的意思就是不变异，不是它不会变异，而是它本来就是不障碍各种的变异。因为变异不是它，变异是你的误会，变异是你安立的名言，变异是你的自信见，变异是你的染爱， 因为只有是成见跟染爱所生的法，才会有变异相。变异相的依住本性自然就是一直空的，一直是没有执爱性的，一直是没有自心见的，一直是没有可以爱染的那种本体。所以他跟你讲毕竟空，那毕竟空跟你讲一个一直以来，很多人就觉得一直以来他无法接受，一直以来应该有个起点才对嘛，对不对？一直以来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那个最开始是怎么来的？有没有那个最开始的第一因？为了把你要溯因回去的找第一因的心态给你打掉，于是又说了第十个无始空。啊，真正真正完蛋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佛法讲的那么困难，不是佛要讲那么困难的哲学理论。佛学一点都不需要说什么，因为在他眼中本来就是这样。如果要他说什么，法如是，讲完了。法如是，就这样嘞，讲完了。所以啊，达摩到咱们少林寺来僧谈，他把自己把经读一遍，自己把人家那个经读一遍，读一遍之后呢，卷起来下台。你说讲完了，对啊，讲完了。他就跟你讲，你要懂道理，就自己安心办道，展卷而读，从第一个字如是五闻读到信受奉行作理而去，内证思维。精行去，验作去，他就把整个成佛的道次第视线圆满了。阿摩利贝安诺，禅家风格就是这样子的，他就用身教讲给你听，身教是比言教更真实的东西。我把我最真实的宝贝都说给你看了，你还要我掏心挖肺给你看吗？配水暖讲的那种假话啊，那个都是经过包装的啊。何况我又不是你们中原人，讲的话还有口音呢，还有天竺来的口音呢，对不对？口音你们可能还会听错，所以越超过身教之外，越超过心印心之外的东西，都是添加的外法，外法就难免会有登低卡位。所以佛法要教求直接的那个心印心，所以不得不用那样子好像匪夷所思的方法，其实不难。你把这个教言搞清楚了啊，他整个人生就在讲十八空嘛，对不对？那维师就讲啊，他就在讲四巡之观嘛，每个人用不同角度去看啊，他就是表演出不同的观法的次第跟善巧。所以无始空就是要断，因为你跟你讲本来如此，于是就那本来，那本来第一个来怎么来的？所以 那无所从来啊。如果有来就有个断点，那个断点前面呢无因无缘而来，你会接受一个无因无缘而有所来的东西吗？如果一直以来他就不断的辗转起伏无有停止，他就一直不断的视线这样的像，这就是无始。无始就是说，对，你可以随便安立一个开始，你说以前我误会了，我做的是错，做错了还是做过了，做过之后心业所引，未来就有果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随业转的啊，不可能说我现在把业清干净了我再从头开始。修行是没有办法从头开始的，只有心执着的归零，心甘情愿接受一切先业所引的果报，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先业造作成熟的果报，不要被他逼迫，不要被他逼得团团转去造不得不自在的业，一定要用自在心随空性想去造清净业，对不对？修清净业，去修福修慧，成就净土，成熟众生的一切的法缘，这才是你上路的迹象。所以始觉可不可以安立？可以。可是他真正的开始的自信可不可以决定？不，没有。所以他就讲无始空。为什么？就接着讲十一个散空。散空就是一切法既然如前面所讲的因缘有自性空，那么当你执着的因缘散坏之后，你就会到这里才讲破坏空，前面呢都讲当体，那么即色当空，十一空，第十一个散空就跟你讲终究变坏法性所显现。当你所依的缘，你所取的相因缘散坏了以后，你自然就见到了你原来的自信跑到哪去了， 跑哪去了？比如说，头发在你头上，是我的头发，头发掉在地上，你还会坚持认为爱人拿起来嗅嗅说那是我的头发吗？你会拿几个扫把，拿几个吸尘器把它吸起来，对不对？对这种你爱染不那么深的东西，你会这样的做。可是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生命，你的成见，你那种内心最深刻的情执，就不容易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散就是集必然有散，有生就必然有灭。所以当你升起的那一刹那，就已经许下它因缘力善坏的必然。因为它既然是由因缘聚合而来的，因缘力无常故，所以它必然会散坏。散坏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于原来的集合相上所安立的法，原来都是一场假名的游戏而已。所以前面时空都讲本体本身，散空就开始讲假名。你现在的执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见是什么？凡有所执，凡有所见，凡有所爱，你的所见所执所爱染的那个对象都只是假名。我们的心永远是在假名上活动，于是我们的心法有一个名称，也叫做名法。心如果离开名言，你根本不可能有了别性。这就是由散空所见，于是你会进一步了解到，哦，原来一切的法性就是我的心用名言所安立的，而名言的法性本来就是空，所以心就是空，所以就讲十二个性空。所以这个有一个辗转的思维哦。首先，经过到十一空散空为止，知道你所执、你所见、你所爱染的对象都是名言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在因缘生灭法上面在另外施设的名言嘛。你爱的是名言，你所见、你所执的都是名言。那么，你既然是在名言上安立你的自信见，那么自信见全体都是名言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名言不管改变成这样、改变成那样子，增加多少、减少多少，名言总归是名言。生灭的因缘，它还是保持它的步调，在生生灭灭，无有住相可得。所以唯识观就跟你讲了。名只是名，是只是是，名言永远都是自性空，是永远都是生住意灭，无住空。一个自性空怎么去取着于无住空的相呢？对不对？说取的相为是自心创造的名言，自心又执着自己创造的名言，执持不舍。就跟我的右手打左手，右手说哦，我打到一个人了，左手也打到一个人了，是自己打自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打自己，创造出有种种声相，种种声相有种种名言，种种名言声罗万象，于焉定也。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创造出这么多的误会，辗转相依，行就引发行。造作就引发更多的造作，于中受想分别就惑业苦轮转不停。所以性空是跟你讲这个，性空是跟你讲心，心心取名言安立一切的法，令其有，令其无，令其生，令其灭，都是心在做主力，欲在做导演力，名言在做化妆师的。这些东西没有自信有的可能性，都是性空的。性空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讲一切法都是心所造，第二个一切法心所造，心是假借名言分别施设而有，所以一切法不管讲有讲无，都是约名言取因缘说有说无，所以一切性都是空。所以讲两件事情，讲一切法都是心所造，既然心所造，名言所生的安立法自信本来就是空。所以不管不论，只是讲所缘是空，你的能源的心因为是依名言故，自然就是空，对不对？所以所缘空回过头来 自心能观的那个心，俨然有那个心，心好像能够穿障万法，好像有那个自在力，可是他没有，他没有。随着名言啊，在名言就像人造卫星一样，绕着因缘生灭的有为法当面，把有为法创造出一个自心见，而自心见从本以来都是发而自空的，从来没有有过，只是你原来只有，后来得了正见之后，解消了误会，懂了他的无自性的实相，于是你才放下执着，你才同意认知接受他的空性，不是从那个点以后他才变成空的。所以你根本不必怕证到涅槃以后啊，那种虚无的境界，那个时候我要做什么？有人就还没到那里，连修行八字没有一撇，他就害怕，万一有证到涅槃之后到那里怎么办？想一下这样啊，你就继续做凡夫，啊，你较可爱，对不对？每天有那么多的烦恼可以烦恼，是不是比较可爱一点？如果这些事依然还是要做这些事，可是如果内心能够不被烦恼逼迫，这些事还是这些事，这种状态不是比较好吗？你何必还没有到那里就先去担心，万一我证了涅槃之后，我没有这个身体可以用了以后，这个境界都已经幻灭以后，佛法说啊，想象这个世界幻灭以后的有无还是实施无际啊，想一下这哦，想一下这哦，根本无聊啦。当前已经有多少紧急的事情要让你学不完啊，你如果不现在处理好啊，一直不断的累积造业的法性啊，以后受报还受不停呢。所以绝对没有说等我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之后我再学佛，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啦，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啦。佛法一定什么时候提起正念来的时候，那每一个当下都是学佛的机会。能够像我们福报这么好，搞个两个小时，早上还可以七点到那边打完太极拳，回家洗个澡，还吃个早餐，这么舒服的十点来在这边跟各位巴拉巴拉巴拉讲自己很爽的概念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福报啊，真的我都想哦，这么好的报果报哦，不晓得能够维持多久，知道吗？整个局势大家在那边哦，心烦意乱的人很多哦，昨天晚上法堂上课还有人来闹，就是心神不宁哦，真的在这地方大家又要求那个心的安住，在你一根有力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等到像那样子诸魔困扰恶魔难消，知道吗？那个情况底下，你才要急着挤破头要去寻找一个一经一咒一佛名，那个时候你连一个正念都提不起来，何来有力量？你越是那个时候就越不可能性有佛力的可能性。昨天那位来基金会发作的那位应该是沙弥尼嘛，我去吃晚餐，那走过那边去，他从那边走过来，他指着我说：“廖老师，廖成林，你是佛还是魔？”我就当下承担，我是佛。他就很恭敬的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他就吓到，我就继续走。如果你心里有怕他，眼忧眼忧，然后呢回避，我跟你讲啊，事情无法解决的，无法解决的。啊，昨天我跟另外一个师姐在那边，她有问题问我，我们在隔壁那个直播中心呢，啊，妙音直播中心那个地方聊天，她也进来闹场啊，她在旁边，结果我就跟那位师姐讲，你不要动啊，因为她指着我骂嘛，所以跟她没有关系。那我就继续聊天，他就看我神色泰然，泰山崩于前而神色不变，我继续讲我的话，继续讲我的话，啊，他也就慢慢就离开了，慢慢就离开了。但是呢，你觉得不能够对他有任何一次指使啊，觉得说他怎么样，说他怎么样，你越有跟他这样的对立的法性，你就越用和平的心态，就是陪伴。只有心神安宁，一根再有力量，愿意我去觉知一个跟我不一样的状态，到底我是怎么回事，学法的可能性才会来。所以要更因为那样的因缘，更珍惜我们现在福报好。每一个当下对境的时候，能不能提起正念？性空就在谈这个东西。所以中观见的人谈第十二个性空，而唯识见的人就喜欢谈第十三个自相空。因为性空谈什么？ 谈前面的自体空，谈散空的假名空，最后你就会得到两个结论：一切是心所造，心是假名言，名言是色，一切法本来之心就是空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子，第十三空就给你讲一个积极的心态。那么由自性空故呢，我缘起一切法的相，就根本不是他的自性相。所以那个自相空其实应该加上一个自性相，那个相是无自性的，因为无自性，所以他才有办法随一切的因缘成就身罗万象，不是吗？所以自相空是无量相的意思，不是没有相啊。自相空就是因为无自性随缘现，所以有无量相会显，所以由无量相显，由此可以相，可以证明相空。所以相空不是说啊，我只要自心空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胡说八道，我就可以不修边幅。错，因为你非常清楚，我只要把胡子刮干净了，衣服穿干净了，人体洗干净了，搞得干干净净，人家看起来会神清气爽。如果我萎靡不振，人家看起来你就没有精神，就看起来说啊，一个学佛的人这么没有气质，这么没有修养。因为众生着相，你就会更在相上会注意。所以自相空就是说你不会着于相，对别人你不会用相上去评价，对于你自己你会随顺众生的心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众生在相上欢喜分别成什么样子，你就会示现成什么样子，用等流法性，对不对？用气理气机的态度跟智慧说相应的法。所以呢，佛有这种个性，不说过人之法。养牛的告诉你怎么放牛，种稻的告诉你怎么样去耕种。你重视财产理财的，他会跟你讲财产每个月进账要怎么样做账，怎么样分成四等份。阿含经都在讲这个道理，连这种道理佛都要花时间去跟信徒讲清楚说明白，那就是体现出自相空。所以佛的言说当中不是全说圣义地的。佛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说它非常难得，就是因为他连世间最微小的智慧他都愿意去观察，他都愿意去随别人有问而他有答。他视线跟我们人性很接近的一面是非常非常相似于我们的，所以他用我们的身心依止跟依报世界的共处一个法界的因缘，而他能够那样子不被系缚。于是他告诉我们，用人的父母身身是可以做得到圣人的身心法界，是做得到的。他视线那种可能性，视线那种过程，视线那种道师地，视线那种内证思维，不管深不管浅，你都不能够去评价外在的贵贱得失，你都能够随其相应他的量说不过人之法，那是自相空的修养。所以相空又是一种不同的态度。一切法不是性上自作证，要不然就是相上能够为人所受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性空讲自作证，相空讲他受用。所以一重一重都可以这样去观察，这样的观察。那到这里为来，到这里为止呢，就要做个结论了，讲一切法空。因为一切法就包括了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对不对？或者呢，分成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。好，那这个当成所观，那就有能观的空，所以内外空。啊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就当作是所缘空。那么空空就当作能源也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的十三空都有一组一组的对位关系，所以我才画了几个礼拜的白板图让各位看，懂吗？所以你要读这个法相的东西，像这种都是属于般若法相。般若法相把一个空展开成十八个法相，就跟你讲观待于约什么样子的观察的对象，要去解决或对治什么问题，你要用不同观察的善巧。所以不是说空有这么多差别，空本来就是一心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个平等真如的内证思维，自信心量的心，你只要保持这样的态度， 那么原相你就要依着缘来观察，啊，依着缘来说法，不要啊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如果佛法永远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佛跟众生中间就没有交集。所以佛太高，众生太广，所以呢，佛法多讲心法，又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所以佛法讲止观，就叫你要修观心为上。只要你把心念起灭看得到，又知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用不断的能所假立辗转相依缘的方式，扩而广之，扩而广之，心量扩到多大，你的观察慧，你的抉择就有更大的可能性。但你不管怎么做都能够应缘而生，不随着自心见，不着在外向上，在那边不自在的时候，我们称那种身心状态跟依报世界，依报世界叫做净土，身心状态就叫做佛身，懂吗？佛身是以功德来显现，净土是以没有逼恼的境界为念。有这样子说，佛身跟净土的一元是，就用十八空来创造啊。你用十八空，我现在就可以创造佛身跟净土，以这个等流的力量，必然往生如来家，生在净土。所以怎么会说般若或唯识的教下，止观道跟净土法门是不搭嘎的两件事呢？我昨天还在看这个台中联社，他们出了一本书，里面就有讲一件事儿。虽然里面有些东西我还是同意跟不同意的意见都有啊，不过至少有件事情，因为那里是以念佛为主的，可是他说啊，净土中学人仍然离不开戒与教。戒这件事情净中学人大概都接受，因为一般净中学人大概都以持戒念佛为宗，这个还是不会变啊。可是呢，戒要往内心上放，戒还有一种戒叫做菩萨戒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对菩萨戒不认同，你只想用一种我自我解脱的心，小小的心，当生就只是等死而已，什么事情都不干了，这个态度对吗？有问题的。所以今天我一样是净土中的学人，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学教？更想依着台中联社昨天那本书里面所讲的一些，不管哪一个学门，宗门跟教下，都要以戒跟教为本，因为教是佛所说，戒是佛所制。经论上经常都说，佛所说法毗那耶，法者就是经教，毗那耶就是戒跟律。你不以戒教为本，你以什么为本？以祖师爷所教导的东西，当然我尊重祖师爷所教导的法，可是你不能用祖师爷的话高过于佛。佛怎么说你应该要知道，佛是这样的教的，纵使我的根气跟我的智慧没有那么好，我没办法摄受三藏十不净那么多，我可以随缘随力，因为我有很多疑嘛。所以戒是让你换来不造业，不被烦恼逼迫，不受果报逼得不自在，用李老师的话就是换来时间，好有一个福报的身心状态，能够好修行。所以戒是换来来生的果报增上，没有逼恼，没有苦，让你有一个善法的因缘能够得以增上。所以戒跟布施跟忍辱是求增上身，你至少也要修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用念佛念得去念不去，那我不晓得你的功力怎么样。那纵使功力不太好，那有个保证的方法，就是持戒。持戒持声闻戒，大概净中学人也都愿意做到，因为他只要关在莲舍里面，什么地方都不去，也很难得会有造业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犯戒的机会，那还 OK。可是纵使关起来，莲舍里面彼此之间都是菩萨道友，菩萨道友。可是我看到现在莲舍里面彼此之间的口角心结大有人在，为什么？大家都不见第一义，大家都没有空心的修养， 彼此用一点点鸟猛的代击就足以让脸色分裂。所以呢，你看脸色四处凌厉，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彼此之间不太来往，不太互相协助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所以怎么把这个心结拿开呢？就要学点一点教的东西，把唯识的法义，把空心的正见能够多建立一点，把内心当中很粗的很细的微小的疑根都要一分一分能够解消掉。净土宗是一个非常要求你正信的修行法门，它虽然容易信，可是难修啊。为什么？你要打掉疑根，起完全无条件的正信跟净信，你才能够入门呢。所以我经常说啊，它容易行啊，容易修啊，可是门槛很高啊，门槛很高啊。当初智利老和尚教我们学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，现在都不用管，用各种的出坡啊，劳累身心啊，这种念佛啊，然后呢，开始跟上那些常住法师的脚步，哎呀，开始让我们这些在家的学生呢、啊，起很多的烦恼。那当我烦恼起来的时候呢，开始学教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他讲的中论就会丝丝入口，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。原来我们今天为什么 KK 不能够悟，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气跟成见。所以每次一听经，都感觉师父在骂我，师父在骂我。是为什么会骂得准准的？是因为我的业习气的显现，他看在眼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丛林要共住，要让老师看得到，在这样子彼此互相纠葛的情况底下，你的习气会怎么样现形？然后呢，法要说到对位上去，然后呢，一句话说到那个重点上去的，比你讲十句百句千经万论好用，那就一点一点这样改，一点一点这样改。所以说世界上最美满的关系就是这种丛林共住的师徒关系，非常美好。可是现在啊，现代化真的很难求，现在连学佛都必须我在台上叭叭叭叭讲，你们在下面竖着耳朵听，对不对？就是只能这样子，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不得不的做法了。好，到这里为止做个结论。第十四空就是一切法空，我们后面四个空留下个礼拜再讲，我们入一点3029页这边的文。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在跟我们讲这十四空呢？是因为本经当中讲十四空，请翻往前翻到大智度论的话是3015页，3015页，3015页倒数246行，这边须菩提问佛说啊，师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住般若波罗蜜取檀波罗蜜？佛言，菩萨住般若波罗蜜，内空内空不可得，外空外空不得。我跳过去哈，乃至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，是不是到第十四空为止啊？于是这边就说了，菩萨住是这还是佛所说的哦，他就跟这个须菩提啊，以及在场所有的一切大众说啊，菩萨住是十四空中不得色相，若空若不空，不得受想行识相，若空若不空，有没有？乃至说一切从入四念住以后的圣道所修法啊，能观的智所修的一切法，都是若空若不空都不可得。那个若相当于我们现在 or， 你不管认定为空，决定是空，有自性空，或者认定为有不空，都是不可得的。不可得的意思是不可住着的意思，不是有无啊。你如果用不可得当作有无讲，那你又要回来谈不可得空后面的有法空无法空跟有法无法空。因为如果你把不可得讲成、啊、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才说得还是不得，所以不是有法说不得，是因为根本已经遍观一切法无有法可得，所以说不得，懂吗？所以不可得不能说是有无故说得不得，所以你说空也不对，说不空也不对。但是空可不可以说？可以。当你有的执着的时候，你要说空；当你有空的执着的时候，你要说不空。所以呢，若空若不空也可得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真的说若空若不可不可得，就是不可以住着。你只要不住着的话呢，若空若不空又可以安立，因为空跟不空都是安立地，懂吗？而真正的中道实相是不可安立的，离一切名言安立的，所以说不得，不得是这个意思，不 不得是告诉你黎明言无恶相，就没有心外之法可得了。你离开名言，哪有心外之法可得？因为我们假借名言，才把外相、身罗万象分别为种种差别嘛，对不对？心不是真正创造了万法，是心假借名言，把外境、把内自体分割成片段片段的抽象概念，然后个别认以为推论上有一个真实自体可得，而让你自己看不到法法生灭无助，懂吗？佛法不是跟你讲有无的存在性，法法是要你看见它的生灭无助相，由无助相当中要升起积极修集善业，福德智慧资粮常修集，为众生同成佛道故，努力精进不放逸不懈怠，是要你入掉这条道路上去，所以跟你讲这么多道理，而不是要叫你看空啦、看破啦、放下啦、通通没有啦，不是这样。所以讲不得也是利用这十四个，所以这十四个是对峙，平常的时候经常用这十四空去对峙自己的执着。不可得空、有法空、无法空跟有法无法空是度人的方便，是度人的方便。当你遇到那种刚强难化、邪见自胜的人，你就必须要内住无所得空为止观方便，对不对？用有法空、无法空跟有法无我空的辩证善巧，这种东西唯识最擅长。中观当然也很厉害啊，可是中观就是想把一切法归到空的结论。而唯识呢，却从承认空的结论前提底下去成立一切法，两个其实要互相合作的，不应该要互相对立的。现在学中观的人不学唯识，学唯识的人不管中观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两个是互相合作的，看你对机的众生卡在什么地方，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。所以我这次礼拜三的唯识教官为什么要把心经跟三十颂拿来等观，拿来一起学习，就是让各位知道般若教官跟唯识教官根本都要诉求同一个目的，对付什么？对付见爱两种烦恼，目的一样嘛，方法各有善巧嘛，互相搭配嘛。你要看到这个目的的相同，这目的都是以涅槃为上手，修集这一切的辩证思维展开来，内自证空由前面的十四个就已经成就了。你自己跟自己讨论，跟自己讨个好商量，你要执根身吗？你要执器界吗？你要执你的这个娑婆世界吗？你要执人间吗？你要执特定的某一种净土吗？你要执着这样，你要执着那样子吗？你这个人生可以起出来的执着无非前面十四个说完了，不相信你们回家想想看，人生还值得计较的东西，除了前面十四类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而归结起来，前面十四个的问题，都是你有跟无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不是落到有的那一边，就是落到无的那一边。然后呢，你真的懂了有是什么、无是什么之后，又不懂怎么在无所有当中创造一切的可能性，你又不懂得在一切的可能性当中看到一切法真的无自性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跟你讲，你要安住在无所得空当中。所以我一直抉择啊，在当初讲十八空的时候，我就讲其中有几个空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约般若经来讲，般若经是最重视不可得空，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其心，就是般若空观的善巧智慧。而他不是叫你证空而已，由经文就可以知道，住是十四空中不得色相，包括一切相，不得一切的相，若空若不空，不要认定有空有不空，用这样子细论终身，终究你就见不到生灭缘起的实相。这么精彩的生灭缘起的实相让你去看见，你却不愿意去看，你却不愿意去学习，你却一直要把你自己困在有限的成见跟有限的爱执着的法界里面， 不愿意出离，又反过来那个不跟人出离的苦又逼你去造业，又受不自在的果报。有哪一件事情可爱？有哪件事情需要你去这样的坚固执持不舍？所以呢，学经学论是跟自己辩论，跟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跟成见辩论，把自己辩破了，不是要跟别人辩，跟自己讨个好商量，移根前进，对不对？打得移根落，才有办法许法身的苗一点一滴有味道出来，有味道出来啊！所以经真的不在多，真的不在多，就是这样子，一经一论，好好的啃它，玩味它，把它化作自己的本来事，然后每件事情就这样子去实践，懂多少实践多少，懂多少实践多少，啊，这个就是整个这边为什么要谈这十四空、十八空？先谈这十四空的理由，然后回过头来，龙树菩萨在这边问什么问题呢？请翻回到3029页，这边问题他是问说。啊，问说，如经中佛自广说，这个说啦，问曰：佛虽广说，其中犹 有不解者。比如说啊，今当问十八空中何以故不说余下的四空，而只说前面的十四空呢？啊，龙树菩萨就自设问，自作答咯。他说答曰：第十四名一切法空。那么什么叫一切法空呢？言一切者，法无不净。那一切就包括有为法、无为法。啊，请在那边注明一下，不是包括有为法而已哦，是连无为法在内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经文，一直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为性，都是不能讲若空若不空哦。因为你只要用心去圆念它，纵使无为法也会变成相。凡是相，就是名言所施设，心所圆念，那都是虚狂分别，无有真实。所以跟你讲一切者法无不净，就包括了有为法、无为法。那么因为到这里其实已经讲完了，本该不说了，老师讲一句话，在内空外空内外空讲完之后，本已经该不说了，可是因为还有余味没有了，所以还是不断的讲到第十四空完了，法无不净了，你内心会产生的执着攀缘的所在地已经讲完了嘛，所以不得不在这边就讲个停止了。佛就建议我们般若的行者要在经常时候心常住在十四空当中，用这十四空的对之空，把内心当中对于各个所缘以及对自己内自证的能源的心种种的执着，要用这十四空劝自己看破放下，看破放下，最后要归无所得，用这种处在无所得可是无事不办的那种自在业里面，得到一种放旷自然的赤子之心，再用赤子之心去行在一切法，不管菩萨往来故，一切法得成。续品当中是讲的，整个般若经的目的是要叫你做这件事。所以般若行者的个性是什么？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家，如来什么？如来以什么为家？以般若为母，以止观为父。就是用止观圆念般若来一直不断的修断自己的习气，改学习对众生有利的方法，这就是如来家的个性。当作佛子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底下才会说了，问曰：若尔者，但应说十四，何以说十八呢？答曰：彼中分别一切法相空，一切空皆总入十八空，此中为行者说，行者或行一空、二空乃至于十四空，随本所着有多少，讲一到十四本来就够了。可是有些人呢，身着邪见者，以另外于四空来对治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呢就来讲唯识见特别擅长的后四空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为止。那么如果你们愿意把十八空多了解，因为我说十八空是般若空观的本体哈，所以你们真的好好回去把卷三十一啊，其实卷三十一不止哈，其实如果你要读十八空的话，我是劝你们把卷三十一跟到卷三十二，卷三十二还有两个部分很重要，讲四缘跟法印，大智度论卷三十二啊，你把四缘那一段跟法印啊，三法印跟一时相应那一段顺便读。 好，这是这个三段，三段是前面续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三段文。